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月11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授权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依法向单位或者个人临时征用房屋、场地、交通工具以及相关的设施，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相应的疫情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给。广东省的紧急立法是疫情失控还是另有隐情？这项授权是不是让变相掠夺合法化？其他省市会不会纷纷效仿，又成为一场全国运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融退全国政协委员会刘孟雄先生。刘先生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欢迎收观众朋友呢，利用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中国大陆的观众可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你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参加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如果您居住在武汉，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也欢迎通过音频、视频和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分享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将跟您联系。好，非常感谢刘孟雄先生和恒河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广东省是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啊，到昨天为止，广东的累计确诊病例是将近1300例，死亡人数是2例。那紧急立法是因为疫情失控，比报道的要严重的多，导致了物资的极其缺乏，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先请刘孟雄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鉴于武汉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啊，实际的情况比官方所公布的严重的多。那当然，广东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是呢，更为重要的是，广东本身到昨天午夜有1294例确诊的个案，是除了湖北省以外全国最多的、最严重的这个省份。尤其是现在春节假期结束了。那么中央指令啊，企业要尽快复工，因为要挽救经济嘛。而广东省呢，是全国吸纳外省劳动力最多的省份。随着外省的劳工陆续返回珠三角的各省那个各区复工上班，就难免会爆发这个聚集性的感染，形成第二波的那个疫情的爆发。这个在华东地区啊、长三角那里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所以在这个医疗防护物资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来讲呢，那个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等于是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征用了商用的民用的船只到那个敦刻尔克接回30多万的那个英法大军回到英伦三岛的情况一样。但是在这个中国这个情况里头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个案，就是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呢它对这个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只占 GDP 的4.5%，在全球排第145位，而且这些医疗卫生的有限资源大多数都是为特权阶层啊所占用。所以毛泽东当年的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那么现在来讲呢，面临这个空前的这个瘟疫啊，这个现有的医疗卫生的资源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疫症。所以呢，就按照这个国家宪法第13条第2段，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个条例，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是一个应急措施来的。
是
啊，谢谢。
对，正如刘先生说的，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啊都有同样的法律规定。那基于法律规定呢，正当程序和公共利益的需求呢，可以对私人的这个财产予以征收征用。那么在紧急征用这个界限在哪里？如何防止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超越范围、超越用途、超时征用私人财产？比如说政府利用这个抗击疫情，又把这些财产用于抗击疫情之外的其他目的。那我们请这个恒河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呢，其实要考虑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动机的问题。从动机上来说的话呢，特殊情况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呢，中国它有一个非常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一个所谓国情吧，就是所有的法律在实施的时候呢，它都有相当大的偏差。就是说这法律制定呢一般都比较含糊，然后呢偏差非常大，而且从历史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并不乐观。因为呢中共其实建政以后呢，他不是用这个名义了征用征收，实际上就是没收财产，也就是说他对私人财产呢从来都不尊重的。这也是社会主义这个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他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了他不承认私有制，虽然后来承认了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对历史上任意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有过任何就是纠正的做法或者是纠正的说法都没有。包括这个没收地主土地，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承认那是错的。所以说从这个理论上说，他抢夺任何人的财产都是合理的，就是说他没有纠正过他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经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以抗疫的这个名义来征收财产的理由不充分，和战争时期其他国家战争时期的征收民用财产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基本上是集中在政府手里面的，民间基本上没有医疗资源，所有的医院理论上都是公有的，都是这个不归私人管的，就是没有私人拥有的医院，很少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医疗资源要到民间去征用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民间没有，那么他可能征用一些其他需要的地方。这个问题呢就在于凡是被征用的东西，他这里说的两个说法，一个呢是可以要补偿，还有一个呢是能够归还的归还。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被征用的东西或者是被征收的东西应该归还的大部分都没有归还。这个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革的时候，就是文革期间有很多自己拥有房子的这个房产的人啊，那时候还在吃利息，或者他自己还住着，文革的时候被扫地出门以后呢，房子就被没收了。这个没收的哈，包括在大城市绝大部分都没有归还给这个私人。那么这时候应该是就是你说土改的时候还不需要，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应该纠正了。我认识不少人，就是上海的那些拥有私人财产的，他们是美国公民，然后回中国大陆去要求归还。上海按说起来是最开放的城市了，上海的官员告诉他们说，文革的时候被没收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归还的问题，不存在赔偿的问题。那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个拆迁户能够得到正常补偿的都非常少，就是说他的补偿的标准呢不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的实际价格来补偿的，而是按照官方给你的价格。所以无论从定价来说还有归还的意愿来说的话，这都做不到。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征收的财产最终被用于什么地方没有人监督，政府说了算，征收什么，这个归还什么，怎么归还，怎么赔偿，都是政府一方说了算，没有第二，就是它不是协商的结果。
好，
所以这种做法的话，
恒河先生，关于这些如何怎么样来确定赔偿或者什么时候归还的问题，我们会继续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个观众在电话线上等待，我们先来听一下北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北京的朱先生。
您好，主持人。
您好，请说。
您好，这个。香港的刘梦熊和恒河先生的谈的一些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法立法和依法治国的角度上 阐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广东省在目前防疫上要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那么他这个词是用的是征用，大家记住是征用。那么我要从中共的宪法上来谈，谁给了广东省这个在任何条件下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利益，宪法的立法的权利。
好，谢谢这个北京朱先生的来电。那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呢，在官方的网站上发出声明，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呢《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等的法律条文，来证明这次新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定呢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可是问题在于啊，我想请教这个刘孟雄先生，他的关键是在执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会不会侵犯公民的权益？比如公民如果不同意被征用财产，政府是不是会用这个强制的措施，比如像以前发生的强征土地、强拆民房等等？刘孟雄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本身那个国家宪法第十三条开宗明义说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和这个继承权，这是这个放在头一段的。所以地方的这个省啊、市啊里头人大的法规是不可以这个凌驾啊那个国家的宪法的。但是魔鬼呢在细节当中，虽然他第二段里头有提到这个依法这个征收或者征用给予赔偿，比如说他这个广东省，他看中了某个上市公司一块地，他说我要在这里建一个火神山雷神山那样的占地的医院，好了，可能人家20年前买回来的时候是1亿，现在市价已经是20亿了。但是政府征用的时候很可能就说，哦，你当年买回来的时候本钱是1亿，我就按照银行的利息计算赔给你2亿，那么一下子那个上市公司啊，它的财产里头呢就按照市值就损失18亿了，所以这里是不有争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法不依的问题，你比如说宪法规定了国家那个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那个，但是来讲呢在2004年修改了这个宪法之后，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呢，薄熙来在重庆啊搞唱红打黑，结果呢数以百计的民营企业家被扣上所谓黑社会的那个帽子啊，没收了他们数以千亿计的财产，但是上交给重庆市财政局只是交了5亿多。到薄熙来倒台之后，很多这些被关的那个民营企业家都获得平反或者是无罪释放，但是呢他们数以百亿、数以千亿的那些被那个当时没收的财产呢却没有的发还啊。所以呢就说明了这个问这个你广东省广州市里头的人大常委会颁布什么那个法也好，就算你跟那个宪法没有冲突，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有法不依，这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谢谢。
嗯，那广东省政府呢这次保证说要做好登记造册予以补偿，能返还的呢要及时返还。那湖北这个武汉市上个星期呢就开始征用高校的宿舍作为隔离病房，很多学生在寒假期间留在宿舍里的个人物品有不少呢是被当作垃圾随意的抛弃。那怎么样来登记造册，什么时候叫及时归还，什么时候是合理的补偿，这些当然都是还有包括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坏怎么样来赔偿，在这些问题上都会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请问恒河先生，这些矛盾会带来哪些后果？
这个其实呢就是整个这场疫情呢它有一系列的后果，那各个地方呢它采用的措施不一样，所以后果也会不同。从这个征收征用财产这点来说的话呢，严格的说哈，我记得就是中共从文革结束以后法律上制定了这个以后呢还没有大规模的使用过， 据我知道，可能在局部地区很小的地区可能会有。那现在呢是广州和深圳，那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那实施以后呢，我想有很多可以预期的。你登记，你像这个现在他们不是征用的这个学生宿舍做改做这个，就是隔离的地方嘛。那他就把私人财产就随便乱丢了，这个都连登记都没有。其实你要说登记的话呢，就注册的话，就是登记在册的话呢，其实没有用的。文革的时候抄家物资很多都是登记了的，文革结束以后能归还的不到1%，我想绝大部分人被抄走的东西，都没有得到归还，所以造册是没有用的。这个不是说哪个地方，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说这种法律制定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打算让人家去执行，因为这个他制定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准备管底下人的，他不是说管执政者的，所以说法律对执政者是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所谓宪法的话，它是属于什么？属于字义宪法，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宪法，它不是说可以实行的这种可实行的宪法。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任意侵犯私人财产就开了一个大口子，是开的都是法律的口子。就是薄熙来刚才这个刘梦熊先生讲的，就薄熙来在唱红打黑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没有开这个法律的口子，他用的是这个刑事方面罪行，他不是说征用他财产。但现在这个征用财产以后，那么肯定可以任意掠夺。你想想看，当时给汶川全世界在监督，给汶川的这个资源的物资，还真正到了汶川灾民手里的还不到1%，这是官方自己啊，不到10%，这是官方自己承认的。那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个征用的过程当中，利益最终绝大部分是被利益集团拿去了，这时候和民间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嗯，好，
冲突更加大。而民间现在中共已经面临着在对付疫情的方面，它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这个就是执政考验。
恒河先生，哎，突然声音好有点断了。那我们再来接这个一位观众的电话。北京朱先生您好，北京的朱先生能听到吗？
请允许我把我的所有的观点说完，给我几分钟时间。
好吧，请简短一点。
中共建国以来82年的宪法，1982年的宪法第10条，因为138条的宪法中出现过征用这个词，只是在宪法的第10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城市的郊区的土地除有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但要给予补偿。在82年的宪法中，就在这个第10条中出现过这么一次。2003年，最高立法机关制定了物权法。2004年修改了现行宪法，在宪法的第13条、14条，就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加上了另外一个词，就是征用和征收。
嗯，
但要给予补偿。所以说我当时曾经给中青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公民却为修宪而欢呼，公民的私有财产已处于更危险之中，他不但要征用，还要征收啊！那征用是什么呢？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把你的征过来使用完了以后，要返还的原物返还，受到损失的要给予补偿。而征收可不是，征完了就给，归他了就没有你的了。那么，世界各国文明国家，这最早出现过这个征用征收这个词，来源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我们要求独立的理由不言而喻的，有过24个理由，这24个理由其中就有一个啊，请大家听好了啊，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不得不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以及要求公民从事于公务，要给予充分的补偿。
嗯，好，非常，
这是美国的宪法。
非常感谢朱先生。嗯，好，我们听明白您的这个看法，您的意见。那我们请这个刘梦熊先生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来讲呢， 1956年啊，中共搞这个公私合营的时候啊，也是将资方的生产资料啊、财务做好这个登记造册啊，保证予以这个补偿，派发这个定息的。但是1966年文革一来呢，这些工商业界啊被扫地出门，被批、被斗、被关、被打死、打残啊，被遣送回乡。所有的这个私人财物啊，什么那个啊股份啊、定息化为乌有。所以啊，在人治、党大于法啊这个背景下，被征用啊、被这个以及征收啊，这些这个业主啊是毫无保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现在讲是前年，那个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底下，那个先后有什么消灭私有制啊、私营经济退场论啊、私营企业之公共管共享论啊，这些那个叫嚣出来，令那个私人企业家深刻的感到，利用我们是中共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中共崇高的目标。所以呢，他们对这次广东省啊，作为这么富裕的省份里头啊，出这个条例肯定会引起全国的效应。因为在这个武汉那个疫情爆发以前呢、本身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只有上海用这个192亿人民币的财政盈余，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全部都是财政赤字。而加上这几年来搞什么一带一路大傻逼啊，一会儿又扔给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那个免去什么那个非洲600亿美元的债务等等，那个沿线国家扔了几千亿过去。好了，中央的财政啊，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家当啊，都被消耗了7788。那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是财政赤字，所以这样那个广东省这个人大常委会的条例一出啊，就这个很，我相信会掀起一个全国性的啊这个剪羊毛啊这样那个割韭菜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就是大家呢感觉到就是说利用这个疫情啊，来这个把那个私人财产呢、来消灭私有制啊，这个担心呢、不是多余的。
恒河先生，刚才刘梦熊先生指出了，就是很多民众也是担心的同样的问题，就是中共利用这一次的疫情来征用私人财产，实际上呢是来弥补经济衰退的这个财政赤字。那很多民众担心这样的紧急立法是让这个变相掠夺来合法化，会带来一些次生的人道危机，想听听您的看法。
人道危机呢，在这次抗疫情当中倒是已经非常严重了，不是说要征收私人财产导致的这个人道危机，更大的人道危机在封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这个征收财产将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延伸下去的话，要比这个疫情本身可能持续的时间更长。就疫情它到了一定时间可能会消失，如果不消失的话呢，它会减弱，总有这一天，你不去抗它也自动的，它有它的发展规律。但是呢，像这种征收财产之行呢，它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呢，就是政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它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呢，其实中国有一句话就叫发国难财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来现在私人企业就很难生存下去了，你要说个人的话，还很少有到能够被他征收到多少东西的程度，绝大部分人没有。那么作为私人企业的话呢，他本来就在疫情打击下已经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了。那再一个呢，就是贸易战的时候呢，就是对外出口已经减少了。那么产业链外移以后呢，很多企业也无法生存了。那现在呢，这个就是你各种税还是要交，各种这个就是政府的收入正常的还是要交，但是生产的收入却没有。所以这时候把民营企业再打掉以后呢，可能到疫情结束以后，这个民营企业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多了。因为民营企业跟国企不一样，它绝大部分是中小型的，能够对这个灾害的抗击能力相对的要弱很多。所以这一件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这个征收征用民间财富的这种财产的这种方式，这种这个命令出来以后，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长远的更严重的伤害。这个是 和现在就是目前所这个疫情所发生的事情，中共想避免的这个事情呢，正好是相反的。现在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货仓，现在船运啊，货仓有最低的只装了1/10的数量，大部分是空的，所以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好，非常感谢恒河先生。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几则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呢，这位网友叫王英，他说：“同习近平一丘之貉的东西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比如金正恩，炮决、犬决政治犯；普京打民航客机入侵乌克兰；马杜罗10%+的通货膨胀率，逼得人们捡拾垃圾来充饥。”卢卡申科开创第一位修改宪法搞终身制的先例，哈梅内伊又是一个打飞机的专业户，搅乱整个中东地区的神棍。另外呢，奥尔特加在尼加拉瓜举桑迪诺恐怖主义搞夫妻店。另外一位网友叫杜迪尔，他说：“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在一场疫情要征用私人财产，强大的经济实体那么脆弱，2020可以实现全面小康，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一场武汉肺炎瘟疫让中国人进入噩梦。”再一位网友叫 WWater， 他说：“贸易战后发生那么多事情，现在猪肉一公斤比宝马七系一公斤还要贵不少。疫情下防毒口罩都买不到，已经彻底没有了自甘舞小粉红了。”还有一位网友叫孙广谋，他说：“征用私产掠夺家产可谓谋财，强制隔离封户封城可谓害命，暴力维稳隐瞒实情是为杀人，地区封网人心惶惶是为诛心，这等谋财害命还要杀人诛心之辈，一定会被历史审判。”好，那感谢几位网友发表的意见。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从中国啊，在中央到地方，它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没有限制也没有监督，而且现在对舆论这个新闻也是封杀。那民众担心呢，出现了问题之后，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吃亏了。那在中国这样的现在的社会，公民还有多大的维权空间？请教刘梦熊先生您的看法。
在当今的中国啊，近年呢政治倒退，舆论收紧，网络严控，那个维权律师本身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公民本身就没有多少这个维权空间的了。你像李文亮医生在群组里头如实讲了一两句话反映那个疫情而已，竟然遭到那个完全对医学是外行的那些警察的所谓的训诫。更加令人寒心的是，中央电视台啊，很多省的那个电视台群起而攻之，来围剿这个8个所谓的造谣者。所以啊，当今的中国除了这个许章润许志勇啊等孤零零的几声那个呐喊以外，基本上是万马齐喑啊。但是呢，书记祭酒齐发逼书，这次李文亮之死啊，就引发了这个舆论的那个海啸啊，令那个中共的宣传机构里头呢，都那个非常的那个紧张惶恐。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时代，毕竟里头呢，完全这个封杀人民的声音呢是不可能的。像这些日子里头，我们每天都收到从这个武汉疫区里头有人用这个手机啊发过来的很多的那个悲惨的那个讯息。比如说有个女孩子十几天前追着这个殡仪车那个悲惨的呼号，妈妈妈妈这样。结果呢，现在有那个消息传落来，她的爸爸前几天去世了，而这两天呢，这个女孩啊也去世了。我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但是起码来讲，有这些消息传出来，就说明了你怎么去封网啊，那个去断网都好了，总是来讲呢，这个有人能够翻墙啊，把那个真实的情况那个流出来的。再何况那个 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法国的很多地方的切桥，这些人来引了耳闻目睹啊，也可以反映一些情况的嘛。再者来引了，现在既然是说中央要号召要挽救这个经济啊，企业尽快的复工，那么从这个武汉地区里头啊，好多的民工啊，或者周围省份一些民工跑到这个珠江三角洲啊、长江三角洲。这些的时候呢，他也会把一些那个疫情的真实的情况那个去传出来嘛。比如说到目前为止，那个中国那个官方公告死了1500多人，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调查员跟那个殡仪馆的负责人那个对话，那个殡仪馆里头说整个武汉市里头的殡仪馆的日夜加班啊，那个来引了男的出去收尸，一个殡仪车平常是收一条尸，现在七八条尸这样的收回来。现在还看到视频，重庆的、河南的殡仪业的人呢、啊，都组成志愿那个支援队，要到那个武汉里头去支援那些殡仪业的同行。你说如果真的是全国只死了这个1500多人，怎么会有这么这个紧张的局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殡仪馆里头叫小山一样堆着一堆那个无主的手机，那就是殡仪馆里头烧了尸体以后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要增加它的透明度，尤其是求医无门，没有被医院收留而死去的那些人的尸目要公告出来，实实在在那个殡仪馆火葬场那边死的人数多少要公告出来，要不然来讲呢，根本现在的数据啊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就令政府失去的公信力，这个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呢是不利的嘛。尤其是李文亮之死啊，引起了人民对这个落实宪法第35条的那个言论自由啊有强烈的个呼声。所以呢，讲谎话，17年前的沙士疫症就是非典疫症的时候啊，什么保密再保密，已经是害死了不少人。17年过去了，我们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这个毫无理由的嘛。所以归根结底啊，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那个开放的报禁，开放那个党禁，让那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让人民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
好
让那个政者啊得到那个舆论的监督、选民的监督，这才是能够治理公共卫生那个突发事件里头最有效的途径。
那说到这个监督机制啊，政府中国现在是否应该成立一个私人财产征用监督委员会？那在中国这个体制内的改良派在这个时候是否可以有能力发挥一点作用呢？请教恒河先生。
不会的，在危机时候啊，就是一般的国家都会加强管制，更不要说是在一个集权国家了。你像这个1918年的这个西班牙流感，为什么叫西班牙流感？是因为战争时期所有的国家都管制舆论，只有西班牙不管制，它中立国，所以人家都以为只有西班牙才有这个病。所以在专制统治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这个统治下，越到这个时候，各方面的这个表态啊，还是行动啊，都会像更管制更严，而不是像管制更松。所以监督可能性在和平时期你还能叫一叫，现在这种特殊时期连叫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说不是说应不应该成立，而是说根本就没有可能成立。因为这次实际上对中共的统治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就是这一次病毒对中共形成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人们最终会发现，中共在真正应付这种重大灾害的面前是无所作为的，而且是反作为的。这种对他的统治的合法性形成的挑战，可能要比这个对中共来说，比物资的损失要更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什么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存在，在这个只会说是朝大家愿望的相反方向，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朝相反方向在走，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中共自己的这个结构在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它会有崩塌的可能性，就是它应付不了这种情况以后，它实际上是真正失去了大家的这个所谓公信力也好，实际上就是潜意识当中就失去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好，
所以对中共来说，这是真正的挑战。
好，非常感谢香港荣退全国政协委员会刘孟雄先生和独立时事评论人恒和先生的深入分析和点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晚安。